46集，可守就顺。
众所周知，舜是一代贤明的帝王，他的出身贫寒，但为人谦和，做事公正。特别是当他的父亲瞽叟多次害他之后，他仍然对父亲一如既往的孝顺。舜的行动终于感动了他的父亲和弟弟，从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舜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她最早发明了绘画，她就是神话中的绘画女神可守。
说起可守，人们自然会联想起舜。舜在差一点被象毒死的危难关头，曾经得到过可守的救助。
可守小的时候深得父母的喜爱，由于受父母和哥哥象的影响，他对长兄舜并没有什么好感。因此当瞽叟和象设计陷害舜时，可守虽然没有参与，但也没有制止，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。
当象与瞽叟两次陷害舜都没有成功，但仍不思悔改，继续寻找机会想置舜于死地的时候，可守却开始了反思。
哥哥舜两次死里逃生，但他对待父母和象仍然像以前那样好，两个嫂子也都那么善良，父母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作对，一定要害死哥哥呢？可守那颗少女的心被哥哥深深的感动了，他决定从此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哥哥和嫂子。从那以后，可守没事的时候常常跑到舜的家里去跟两个嫂子聊天，两个嫂子经常耐心地教他做各种针线活，可守的心里非常感动。
有一天，可守从哥哥家里回来后，发现父母和哥哥象正在屋里窃窃私语，于是他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房门外，屏住呼吸细细地听着他们的谈话。
我们两次暗算舜都没有得手，这回一定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让舜死无葬身之地。
哎，现在的舜可不比以往了，他现在很有神通啊。
都怪你这个没用的老东西，
哼，
如果早点下手，舜一定逃不出我们的手心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明天我去请舜来喝酒，舜一定不敢违抗我这个当爹的命令。你们就在酒里下毒，等把他灌醉之后再杀死他。
那好吧，就按爹说的办，等我们把舜杀死了之后，牛羊和稻谷归你们，我只要舜的那把琴和他的两个妻子。
可守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，他终于弄明白了，原来父亲和象还在密谋害死舜。可守赶紧从家里偷偷地跑出来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舜和两位嫂嫂。
舜和他的两个妻子见可守神色匆忙地跑回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于是他们急忙迎了出来。
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
哥哥，您
当天父亲和相如果请你去吃饭，你可千万别去呀。
妹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父亲和相要用毒酒把你灌醉，然后再杀了你。
啊！
天哪，天下竟有这种狠毒的父亲。
好吧，谢谢你了，妹妹，我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。
可守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夜。第二天，相早早的就出去了。可守知道，他一定是去邀请舜去了。他在心里暗暗的祷告着：“
舜呀，我不愿意看到你被父亲杀死，今天你一定不要来呀。”
可是，过了不久，相和舜有说有笑的走了进来。
你怎么来了？
相说今天是父亲的生日，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能不来呢？
这时后母将饭菜端了上来，相殷勤地向舜劝酒。过了一会儿，瞽叟也与舜频频干杯。这时可守很紧张，他害怕舜喝醉了遭到父母的毒手。
可是当他们从晌午喝到日落，好几坛酒已经喝光了，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相已经喝得舌头发硬，说话含含糊糊，可是舜还是神色自若，一点醉意都没有。可守见此情景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
吃罢酒席，舜很有礼貌地向父母告别，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舜离开。
今天非常感谢父亲母亲的盛情款待，我该回去了。
哥哥，你
小妹妹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呀。
后来可守从嫂嫂的口中了解到，原来舜那天用一种神秘的药洗了澡，所以喝什么样的酒也不会醉。
从此以后，可守与哥嫂的关系更加密切了。舜做了国君后，舜的父母和弟弟相也都痛改前非，与舜重归于好。
有一次舜下朝回来，见到妹妹可守正拿着一把扇子在那里细细观看，见舜回来，可守就拿出那个扇子给哥哥看。
哥，你看看我这扇子上的画画得好不好？
舜拿过了扇子，看见上面画着一丛青翠的竹子，颜色鲜艳，形象逼真，于是连声赞叹起来。
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是你画的吗？
是我自己画的，我不骗你。
嗯，
我想把这把扇子送给父母，先请你看一下，如果画得好我就送给父母，如果画得不好我再重新画。
啊，做扇子送父母真是个好主意啊。我现在虽然为国君，也应该亲手做点东西来孝顺父母。现在正值夏天，扇子正用得着，我们何不一起动手给父母做几把扇子呢？
舜说干就干，马上就从山上采来了竹子，制作起扇子来了。在两位心灵手巧的妻子的指点下，舜不到两天的功夫就做成了几把精致的扇子。
扇子做好之后，舜又跟可守商量，让他在扇子上画上画，算是兄妹俩共同送给父母的礼物。可守听了很高兴，马上就答应了。
扇子画好之后， 可守将扇子送给了父母，古叟夫妇都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扇子是儿女亲手制成的，古叟夫妇都非常的珍重，时刻拿在手里，向人们夸耀这孝顺的儿女们。
从此以后，可守就成了中国最早的绘画女神。但是这位女神在后世渐渐被人遗忘了，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。在以后的神话中，很少出现绘画之神可守的名字。
但是绘画艺术是永恒的，人们的生活需要艺术的点缀，还是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位绘画女神的名字吧。